美国空军上将布朗接受确认听证，爆美军首要重点。美斯入主曼哈密国际队，携家人抵达美国同抵达中国不同。川普律师要求延后审判，川普话将竞选到底。中共湖北电视官方 TikTok 造假，网友一招逼云。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览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现在外界嘅焦点都喺北约峰会上，呢次峰会31个国家，除咗聚焦俄乌战争之外，关注嘅重点就系中共。另外，拜登将提名布朗接替美军最高军事将领米尼将军。
喺出席提名听证会嘅时候，佢喺会上提出自己嘅战略观点，呢个亦可能成为美军接落嚟嘅重要风向标。请睇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嘅任期系4年，虽然系美军最高将领，但并不具备职权指挥军队，而只系作为总统同军方嘅最高军事顾问。呢次拜登提名嘅系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 （Charles Brown Jr.，喺7月11号，布朗出席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嘅人事提名听证会，就佢担任新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受议员嘅质询。我哋嚟了解一下布朗。布朗不仅出身军人世家，佢本人喺军中服役经验亦相当丰富。佢系一名喷射式战斗机飞行员，并驾驶过不同嘅飞机，空中战斗时数超过130个小时。 喺出任空军参谋长之前，佢曾经喺欧洲、非洲、中央同印太等4个战斗司令部都执行过多项任务。喺听证会上，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聚焦喺中共喺各方面挑战以及美中之间嘅战略竞争。布朗喺开场白中首先就话自己喺海外带领战斗飞行员嘅经验令佢有咗新嘅想法。佢注意到。 目前美国正在面临重要时刻嘅安全挑战，地缘政治同科技发展都发生巨大变化，而中俄亦正在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后嘅国际秩序，而美国需要加快步伐嚟保持世界老大嘅地位，嚟应对日益增长嘅威胁。当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杰克里德 （Jack Reed） 喺听证会上提问：美国面临住重大挑战。 正如国防战略所表明嘅咁样，中共系我哋嘅主要竞争对手。中共系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同盟友同伙伴利益嘅国家。布朗喺证词中亦进行咗回应，佢话美国军方已经将中共视为系美国嘅步调挑战。乜嘢意思呢？中共军力嘅发展步调成为美国嘅军力发展步调嘅衡量标准。 中共军事现代化嘅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系美国嘅一种标尺。佢话：而家时间唔喺我哋呢边，而我哋最强大嘅资产系美国人民同创新嘅精神，以及让呢个国家成为全球领导者嘅创新力。佢提出国防部需要招募同留住一啲美国最优秀嘅人才嚟保卫呢个国家。 同时揾到更好嘅方式喺其他领域同美国最优秀嘅人合作。中共一直关注俄乌战争嘅走向，作为台海战争嘅某种参照。另外，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吉利布兰德 （Kirsten Gillibrand） 亦向布朗提问：美国点样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为接下嚟嘅印太地区嘅可能冲突做准备呢？布朗话。 欧洲同印太地区喺好多基本要素差距相当大，包括地理条件同基础建设等。佢话欧洲嘅地理位置有好大嘅陆地边界，仲有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而喺印太地区就唔同啦。嗰度更多嘅系海洋同岛屿，所以整体而言，印太地区更具挑战性。而且印太地区嘅面积比欧洲大好多。 距离又相当遥远，难度就更大。佢仲提到，同中共嘅任何冲突都会为联合后勤补给企业带嚟巨大挑战。乜嘢意思呢？就系一旦开战，后勤障碍可能会导致美国无法实现目标。 所以他们会制定措施避免这个风险。我们看到外界认为习近平是不管在南海还是在台海对外的挑衅动作越来越明显，只是11号、12号这两日，中共连续两日分别派遣34架次、30架次军机出海，其中分别有29架次都超越过海峡中线，而中共在印太的挑战已经干扰到周边的国家的稳定，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这次北约峰会，31国强硬明显针对中共，以五大篇幅共322个字讨论盟国领导人对中共议题的共识，抨击中共挺俄和威胁台湾的动作。其实美国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已经展开了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核心就包括沿着第一岛链，美军要部署一支一体化联合部队，构建一套精确打击网络；第二，沿着第二岛链部署综合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以分布式的军力姿态应对可能发生的长时间战斗活动。所以这些都需要美军在印太地区和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布朗承诺说，如果他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会将印太议题列为首要的重点区域。布朗如果上任，他的战略对中共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唐正远表示，对这次布朗有可能担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的这个任命的听证会，我觉得其实有以下三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中共是唯一的一个现在可以对美国以及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挑战、重大威胁的政权，亦就是说定位上他其实非常清楚，现在整个美国上下都很清楚，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可以说是地区级别的，而中共对美国现在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它是全球级别的。它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整个从政界到军界现在已经达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中共是最危险的最大的敌人。第二个重点，它在讲话中谈到了美国在战略这个层面上面一大弱点，用它自己的话讲，是时间不在我们这边，因为台海有可能会爆发战争，这个主动权现在掌握在中共的手上，而且中共为了这个目标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转行一种战争机制，但是美国显然还没有跟上这样的步调，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讲到了美国在战略上现在依然还未有真正地进入到战时或者说准战时状态。咁美国呢边而家能够做嘅，用佢嘅话讲，就系美国需要加强对好多方面嘅一啲投入，先至能够保持住美国对中共军队嘅优势。第三个重点，喺我睇嚟，佢系战术层面嘅。布朗明确咁提到咗美国喺后勤问题上面可能会面临住比乌克兰更加复杂、难度更大，系因为俄乌战争佢系喺陆地上爆发。所以双方都有非常广阔的路作为自己的后勤基地，但是美国如果说要应对中共在台海的挑战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后勤可以依靠公路的系统来完成，是占有一定的先天优势，而美国就不得，要依靠船只对这个岛屿之间的联系，以及克服对庞大的长距离、远距离这样的一种投送。这个是美国在具体的战术层面上面临着的弱点。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他对整个应对中共的威胁和挑战是比较有针对性，清醒亦比较冷静地观察这个角度。如果他成为三联会的主席，他虽然不是三军总司令，但是呢，他对总统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参考的意见这个视角，基本上可以就意味着是整个美军将来需要去重点投入、需要去关注的这个方向。接下来在听证会后，如果布朗提名得到参议院的正式确认和批准，他将接替九月任期届满的米利将军，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目前已经有多位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表示会支持布朗。 预计他的人事提名将会顺利获得两党议员通过。
世界级足球巨星阿根廷的美斯12号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他即将加盟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曼阿密国际队做最后的准备工作。郑铁报道。
阿根廷的电视转播了他抵达时的画面，他的飞机降落在佛州卢德代堡一个邻近迈阿密国际队主场的小型行政机场，之后美斯和他的家人一起落了飞机。据称这位世界杯冠军将会和球队签下一份为期两年半、年薪达$60,000的合约。另外他会在16号的主场活动中和球迷见面。美斯在今日播出的阿根廷电视上说，我们对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已经准备好并期待面对新的挑战和改变，而无论身在何处都将尽我所能为自己和新球队拿出最好表现。美斯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至今名气最大的球星，亦是自1975年巴西球王比利加盟纽约宇宙队以来来美国发展的最知名球员。不久前美斯曾经被送到中国踢波，据说是为了习近平70大寿，因为习近平喜欢足球，但他在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持西班牙护照而被海关卡住了2个钟头，因为他本来应该拿阿根廷护照才有落地签证，但他拿了西班牙护照。另外在比赛中有一个年轻球迷亦因为太崇拜美斯，想亲眼见下他就闯入了球场，最后被拘留。很多网友就说，这个孩子是搞了习近平的大寿了，怎能够不收拾呢？据关键时刻分析，在中国只有做官的才是最大，所以不管你是几大的明星都可以被当韭菜随便割。事实证明国际巨星美斯亦无例外。而在美国我们看到美斯的飞机还未落到佛州，球迷一早就聚集在迈阿密国际队主场体育场等候，而经过这个差别待遇，相信美斯应该亦感受到了民主和专制的区别。
近日川普的机密文件案中，共同被告诺塔他在迈阿密法庭上对协助川普向执法官员隐藏机密文件等罪名不认罪后，日前川普的律师亦要求法官延期审判。请睇报道。
川普的律师说拜登政府的日程安排不切实际，而且这个案件在性质上史无前例，所以要求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推迟审判。对于川普的诉讼，川普自始至终没有认罪，他说这些指控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审判原本定在8月开始，但美国司法部6月要求这件案件的主审法官艾琳坎农 Aileen Cannon 在12月开审。川普的律师和他的私人助理，同时亦就是共同被告诺塔 Ward Nauta 一起在7月10号对法官提出动议，他们敦促坎农法官进一步推迟审判，认为在短短几个月内开始审判将剥夺他们有效准备所需的合理时间。律师说，这件非同寻常的案件对我们美国民主制度和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法院现在主持的起诉是由现任总统的政府对他主要政治对手提出，而他本人又是美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律师说，基于这件案件的特殊性，毫无疑问没理由加速审判，延期审判是最有利于司法公正，因为不存在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持续威胁，亦不存在对持续犯罪活动的任何担忧。川普目前是2024年总统竞选中可能的共和党提名人，因此他的日程在明年11月之前都会很繁忙。律师没有给出审判的具体新日期，而是要求法官撤回目前将审判日期定在12月的命令，并将任何新的审判日期的考虑最少推迟到2024年之后。而川普已经誓言，无论审判结果如何，他都将继续参加2024年的竞选。
西方国家北约峰会正在召开，而依边俄罗斯和中共亦好忙。七月十一号、十二号连续两日，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就喺度升级。呢两日中共分别派出咗34架次、30架次军机出海，其中分别有29架次、23架次都越过咗海峡中线。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的国军亦派出任务机、舰艇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中。陈太报道。
除此之外，中共的舆论战亦冇停止，媒体的造假技术简直是荒唐之极。近日就发生咁样的一件事，本来台湾垦丁大街的影像是放在台湾的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 YouTube 的频道上，但是却遭到中共官媒盗用。有900多万粉丝，中国湖北电视台佢嘅官方抖音账号经视直播，日前被网友发现，不但播放台湾垦丁大街嘅即时影像，仲发布屏东大地震嘅假消息。一名网友睇唔落去，想出咗一招，逼中共下架呢段影片，系乜嘢办法呢？因为中共严格嘅审查制度，将台湾嘅国旗当成系敏感物品。就好似汤哥老师的电影一样，只是因为影片中汤哥穿着了一件台湾国旗的外套，就连电影都被禁。所以一名网友就直接干脆跑到镜头前立起了青天白日台湾国旗，好让中共主动将影片下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